下面我们一起来学习海德堡教理问答第43问。我念问题，请弟兄姐妹和我一起来念答案。第43问，我们从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牺牲和受死另外得到什么恩惠呢？回答，借着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牺牲和受死，我们的旧人与他同钉十字架，同死同埋葬，以使肉体的情欲在我们里面不能再做王，相反，我们可以把自己献给基督，作为感恩的祭物。感谢主。下面我们有尤雅各传道在我们当中来为我们证道，他今天证道的题目是为耶路撒冷求福。
好，弟兄姊妹，主日平安。我们今天的经文是在诗篇第122篇。感谢主，可以再一次有机会在我们中间可以来分享神的话语。好，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好，我们一起来看。那我们在诗篇第122篇我们一起来读哈。好，人对我说，我们往耶和华的殿去，我就欢喜。耶路撒冷啊，他们的脚在你的门内。耶路撒冷被建造，如同联络整齐的一座城。众支派，就是耶和华的支派，上去那里去，按以色列的常例称颂耶和华的，因为在那里设立审判的宝座。就是大卫家的宝座。你们要为耶路撒冷求平安，耶路撒冷啊，爱你的人必然兴旺。愿你城中平安，愿你宫内兴旺。因我弟兄和同伴的缘故，我要说，愿平安在你中间。因耶和华我们神殿的缘故，我要为你求福。好，弟兄姐妹，我们来祷告。父神，我们来向你献上感恩，你来帮助我们，你的圣灵在我们中间来运行，你打开我们属灵的眼睛，主，让我们看见你对教会的心意，让我们看见你对我们每一个你爱的儿女的心意。主，你帮助我们，你让我们看见父神，你在耶稣基督里面，你为我们预备这上好的福分。主，就是你让教会成为你自己荣耀的身体，你要借着教会在地狱上完成你的救赎的计划。主，我们就祈求你帮助弟兄姐妹，我们可以认识你的教会的心意，也赐给我们一颗愿意爱教会的心。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弟兄姐妹，我们看到诗篇第122篇是上行之诗的第三篇，诗篇第120篇开始到诗篇第134篇，这15首的诗篇是上行之诗。那上一次我在这里分享的时候，我们是诗篇第121篇，我们看到耶和华是我们的帮助。这首诗篇是以色列人在一年三次的节期前往耶路撒冷的路上，他们往耶路撒冷走的时候，他们遇到高山，他们有感而发，有很多的心里的需要，他们来向耶和华上帝来祷告。那我们今天读的诗篇第122篇，很可能是以色列人这群到耶路撒冷敬拜的人，他们已经到了耶路撒冷。弟兄姐妹，我们看到当以色列人来到耶路撒冷的时候，我们看到那这里君王和以色列人他们一同站在城门口，然后这位诗人，这位大卫，他说：“我就欢喜。”那我们知道，在和本的圣经里面，我们看到“我就欢喜”是在第一节的最后一句话，但是在希伯来文里面，“我就欢喜”是整句话的第一个字，是第一个动词。所以弟兄们就看到，欢喜是件很重要的事情。弟兄姊妹，我们看到，信仰里面不只是有理性的部分， 有我们意志决定的部分，还有我们的情感的部分。我们知道有一位很重要的神学家叫约拿丹·爱德华兹，他说到一个人的情感是他宗教信仰里面很重要的部分。一个人理性上对象的认识，如果没有透过他情感的表达，那这个理性的信仰是薄弱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到如果弟兄姐妹信主以后你没有热忱，你来到教会，来到团契，你祷告的时候你没有喜乐，你没有活泼的这种情感，弟兄姐妹，这可能是我们灵里面光景的一个危险的信号。那我们要问，这里大卫在这里他为什么而感到喜乐呢？弟兄姐妹，我们要问自己，我们今天会为什么事情感到喜乐？我们都知道我们有孩子的时候，好，我们会为孩子很多的考虑，我们希望孩子在他身上很多投入。好，那我有两个孩子，一个儿子一个女儿。好，儿子8岁，女儿6岁。那你会看到为孩子，你会看到孩子的成长，你盼望他们有很多的特长可以突出，他们有进步的时候，这是否是你的喜乐呢？当然是。在工作里面，弟兄姐妹，你有工作上的突破，困难你解决的时候，甚至你在职场里面有加薪升职，也是你喜乐的事情，没有错。但是弟兄姐妹，什么是你生命中最重要最感到喜乐的事情？我们看到这里大卫说，他听到一个事情他感到非常的喜乐。他说，人对我说，我们往耶和华的殿去。所以弟兄姐妹，当这位君王听到以色列人对他讲，我们要往耶和华的殿里面去的时候，使他感到很大的喜乐。弟兄姐妹，我们要问，以色列人到耶路撒冷，他们到耶和华的殿，他们要做什么事情呢？弟兄姐妹，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到耶路撒冷的圣殿里面，他们要来敬拜，而这个敬拜是特别的，要透过献祭来完成的。弟兄姐妹，我们知道以色列人的献祭，他不是自己想要献祭，什么时候献祭就可以献祭的。以色列，我们知道那么大的地方，以色列不同的支派，他们不是说我今天高兴我就在我的家门口就献祭，不可以。也不是说我们几个家庭觉得很，我们觉得需要献祭就可以一起献祭，不是的。申命记12章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以色列人如果要献祭的话，他们是要到哪里？到耶和华所拣选的地方来献祭。所以弟兄姐妹，献祭是按照上帝的规范，按照神的心意来献祭的。那以色列人怎么献祭呢？他们的献祭是要透过祭司的工作。弟兄姐妹，好，如果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到圣殿，到圣所，他把牛羊鸽子带到祭司的面前，那祭司就把牛羊鸽子把它杀了，把它血涂到哪里，把血洒在哪里，洒在祭坛上面。兄弟姐妹，以色列人1年3次他们有机会可以到耶路撒冷，他们可以看见动物的被杀，看到祭牲的被杀，看到这个祭牲的血被洒在祭坛上面，这个很活泼的很生动的画面来告诉他们一件事情，罪是可以被赦免的。以色列人如果在他们自己家里面，他们没有来到敬拜，没有来到耶路撒冷，没有来到圣殿的话，他们是没有办法看到这个活泼的福音以献祭的方式来向他们来呈现。当他们看见这个祭牲的血洒在祭坛上的时候，他们就看见他们的罪就被这个祭牲所代表。当然我们知道这个祭牲的血 只是一个预表将来更完美的祭物，是耶稣基督的献祭。但是这群以色列人对这个献祭的体系的信心，就让他们经历到他们罪可以被赦免。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以色列人不来到祭坛，不来到耶路撒冷，他们失去了这一次聆听福音，来看见他们的罪是怎样透过代赎而被饶恕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也看到当以色列人到圣殿的时候，他们带着牛羊鸽子，我们看到每一个人牵着牛羊鸽子都是在表明他们是一个罪人，没有例外的，都是在表明在过去三个月、过去四个月、过去一段时间里面，每一个带着牛羊鸽子的人是那么清楚的，也是向众人宣告他们是一个罪人。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来到教会，我们是否也是承认我们也是一个罪人？好，我们现在在敬拜的流程里面，我们看到特别有一个认罪还有悔改的部分。我们也是公共的来到我们中间，像弟兄姐妹，像整个教会，我们一同来宣告我们是一个罪人，也宣告我们唯一的祭物是耶稣基督他自己，使我们可以被上帝来接纳。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来到每个教会中的人，不是我们觉得道德很好，弟兄姐妹，以色列人一年又一年，一年又好几次到耶路撒冷，带着牛羊鸽子是承认他们的罪。弟兄姐妹，我们也是每一次到敬拜的时候，也是越来越觉得我们是软弱的人。弟兄姐妹，如果基督信仰让你觉得你是一个非常好的人，你甚至是觉得我不需要别人的批评，弟兄姐妹，这是很危险的事情。一个信主的人越久，我们是越发的知道我们是那么的糟糕，我们是那么的败坏，我们是那么的需要耶稣基督的宝血来遮盖我们。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见大卫说，人对他讲，我们上耶路撒冷去，我们去耶和华的殿，这是让他感到非常喜乐的事情。弟兄姐妹，我们的喜乐最让你感到满足的是什么呢？是我们自己在上帝面前，他无条件的接纳你，饶恕你。我们是否看见我们的弟兄姐妹也这样子更深的经历福音来成为你的喜乐？我们的孩子，我们的配偶，他们对福音的认识，他们生命的改变，他们不断的经历耶稣基督的救赎、赦罪与饶恕，是你生命中不可或缺的喜乐。弟兄姐妹，求主来帮助我们，我们看到这座耶路撒冷，上帝设立这座城市，在那里设立圣殿，是要让我们来敬拜他，是要让我们经历他福音里面的救赎。弟兄姐妹，我们也来看到在经文第二节，我们看到这是圣殿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我们看到圣殿和耶路撒冷这两个是不能够分开的，所以我们看到一个安稳的耶路撒冷城，百姓可以自由的在这座城里面，在圣殿里面，他们可以来献祭。所以弟兄姐妹，看见有圣殿与耶路撒冷是不能够分开的。所以我们看到当在经文告诉我们，好，第二节里面说我们的脚站在你的门内，我们看到这里大卫在这里慢慢的看见这一所耶路撒冷城是非常的坚固的，他看见一座复兴的、一座兴旺的耶路撒冷城，它的观景、它的景象是怎样的。弟兄姐妹，我们再去看到从第三节到第五节，我们要看到有三个一个兴旺的耶路撒冷，它的图景是怎样的。那我们看到在经文第三节里面，我们看到大卫 与众以色列人在城门口，他们抬头望见这座圣殿的时候，他们看见什么呢？那经文告诉我们说，这是一座联络整齐的城市。弟兄姐妹，这是一座联络整齐的城市。好，我们看到这个联络这个词很特别哈。联络这个词是在会幕里面来形容不同的幔子和幔子之间彼此相连的一个景象。弟兄姐妹，如果你有看见这个圣殿里面的这个幔子的结构，它是很整齐的，也不可能是很参差不齐的。好，没有。好，我们知道有些有些时候我们看到好参差不齐的一些东西，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很不舒服。如果你看到你到一个停车场，你看到一些车好乱停，你觉得很不舒服，特别是如果你有强迫症，你受不了。如果你家里的东西没有被 organize， 你觉得很乱，你会受不了。弟兄姐妹，你看到以色列人来到耶路撒冷城的时候，这座城市联络整齐，就像会幕的幔子，每一毫每一里都是清楚的被设计的，正好可以遮盖整个的会幕。弟兄姐妹，这一所耶路撒冷城给我们的感觉和印象是充满了秩序，在建筑的吸引力上，它给我们一种秩序感。而这种秩序感来自于哪里呢？好，弟兄姐妹，我们也看到，除了以色列人看君王的这里看见圣城的秩序、建筑的秩序，我们也看见百姓的秩序。那经文里面告诉我们，以色列人的众支派，就是耶和华的支派，他们按照耶和华的产力来到圣城，来赞美耶和华的名。我们说赞美耶和华的名，就等于赞美耶和华他自己啊，名跟他的所事是连在一起的。那以色列人是按照耶和华的产力来敬拜，所以弟兄姐妹们看到这另一幅的秩序是百姓顺服上帝的产力来敬拜。弟兄姐妹，这里的产力是什么呢？这个产力的这个词在希伯来文里面就是法度的意思，就是法度。好，我们看到圣经里面还有一个词是形容约柜哈。那圣经还有一个词是形容约柜，叫法柜。好，法柜不是法棍哈，那法棍法国面包不是哈，法柜。法柜里面这个，当圣经用法柜来形容约柜的时候，这个法就是这里的常例，是法度。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到一个在圣约里面百姓顺服的秩序，我们就看见当百姓守约到耶和华所拣选的地方来敬拜他。你有没有看到圣城的建筑的秩序，百姓的秩序，那这所复兴的兴旺的耶路撒冷，我们看见还有另一个秩序，是君王的秩序。那在第五节我们看到经文告诉我们说，在这座城里面还有一样很宝贵的东西，是什么呢？耶和华审判的宝座在那里，而耶和华审判的宝座就是大卫家的宝座。好，等姐妹们在这里看到，那宝座这个词，我们看到读中文的时候，它是一个单数，对不对？是宝座，就一个宝座。如果我们读英文的时候，你就知道这是个复数。Thrones 是很多的宝座。弟兄姐妹，为什么大卫要这么讲呢？大卫在这里告诉我们，上帝与大卫立约，在大卫的后裔里面，君王会从大卫的后裔而出。我们看到大卫在这里讲的是一个王朝，是上帝要使用大卫来继续治理以色列。弟兄姐妹，这是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宝贵的事情，上帝借着对大卫的应许来治理以色列。弟兄姐妹，看到一个兴旺的教会，你看到一个秩序是很清晰的。弟 弟兄们，这真的秩序对我们来讲意味着什么呢？特别是君王，当这位大卫跟以色列人站在一起的时候，弟兄姐妹，你的感受是什么？在旧约里面，我们知道，当君王站在城门口的时候，这是一个审判的画面，是一个治理的画面。弟兄姐妹，我们在新约里面，当保罗在比西底的安提亚，他第一次宣教旅程开始的时候，他讲道的时候，他特别讲到大卫，他说大卫是一位合神心意的仆人。弟兄姐妹，如果有合神心意的君王来治理以色列的时候，我们就看到秩序。弟兄姐妹，当神的旨意在地上被彰显的时候，我们就看到秩序。弟兄姐妹，这是何其美的事情！大卫不是按照他的想法来治理耶路撒冷、治理以色列。一个真正合神心意的人，他是会带着弟兄姐妹、带着神的百姓来明白神的心意。弟兄姐妹，是很重要的事情。我们看到一个充满秩序的耶路撒冷，是个兴旺的耶路撒冷，是在第六节到第九节，是诗人要为这样的耶路撒冷 祷告的耶路撒冷。一个充满秩序的耶路撒冷，是一个令人感到安稳的耶路撒冷。弟兄姐妹，真的耶路撒冷，你愿意去敬拜吗？那我们看到，弟兄姐妹，那真的耶路撒冷和我们的关系是什么呢？好，我们要来思考。那马丁路德讲到说，他说我们的耶路撒冷是教会，他说我们的圣殿是基督。弟兄姐妹们知道，在旧约里面，耶路撒冷所代表的是一个有形的教会，是旧约的以色列。这个旧约的以色列这个国家是旧约当中有形的教会。弟兄姐妹，我们今天的教会，同样我们也是属于有形教会的一部分。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看见当大卫在这里说一个充满秩序的耶路撒冷，给我们的画面就是一个充满秩序的教会，一个兴旺的教会。那另一位神学家 Derek 他说，耶路撒冷至于以色列人，正如教会至于基督徒。所以对于我们来到教会的时候，我们对教会兴旺的画面是怎么样的？他们看到以色列人来到教会，来到耶路撒冷，他们是来到圣殿。那我们今天我们的圣殿在哪里？马丁路德说，凡有基督被宣讲、圣礼被正当施行的时候，我们就确信神在那里居住，那里就是我们的圣殿、我们的帐幕、我们的基路伯和施恩座。因为在那里神借着他的道与我们同在。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见的画面，我们今天来到教会里面，我们怎么样到神的殿面前呢？我们是借着教会为我们所宣讲的基督，是神的道被宣讲的时候，是圣礼被正确执行的时候。当然我们知道马丁路德的圣礼观很接近罗马天主教，但是我们知道后期的宗教改革者，他们正确的解释圣礼观是一个活化的福音，里面有基督属灵的喂养。所以我们看到圣礼的时候，它是一个活化的画面来呈现的福音。所以不管圣礼也好，神的道也好，都是向我们呈现耶稣基督。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来到教会，一个兴旺的教会，是我们看到这个教会里面有福音， 由耶稣基督被宣讲。所以弟兄姐妹，一个兴旺的教会，有秩序的教会，是基督借着他的道来治理的教会。所以弟兄姐妹，我们需要神的恩典，让我们看见这样的教会，以色列人到耶路撒冷所给我们的画面，和我提醒我们，我们今天怎么样来理解神对教会的心意。弟兄姐妹，我们到这里，我们看见两样很重要的东西。我们看到有圣殿的第一节，那人对君王说，我们要到神的殿去，这是君王感到喜乐的事情。弟兄姐妹，我们也看到另外一个事情，就是耶路撒冷。我们有看到圣殿，我们也看到圣城，这两个事情连在一起。我们也可以说，这里面有圣城跟圣殿，我们也看到是祭司还有君王，我们可以说还有是敬拜和治理，这两个东西被紧密的连在一起。并且这是非常深刻的两个事情。弟兄们，我们知道在旧约的以色列，它是一个治理和敬拜，它是一个政教结合的一个形体，这是个很特别的。那为什么这样的耶路撒冷它是政教结合的，旧约的以色列是政教结合的呢？它是一个预表，它是预表在天上上帝的儿女在那里的情形。弟兄姐妹，我们在天上的时候，在那里是真正的政教合一的，因为在那里上帝是我们敬拜的对象，在那里上帝他完全的拥有我们，他完全的治理我们。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见地上这个地上的耶路撒冷城和圣殿的合一，是反映出将来我们的敬拜。弟兄姐妹，所以约翰加文他有个很重要的观察，他说为什么这里圣殿跟圣城、祭司跟君王这么重要，他说我们的救恩是取决于两件事情，是基督他是我们的祭司，同时基督他也是我们的君王。弟兄姐妹，我们看到这两个事情是合一的。我们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只要君王，我们不要祭司。有时候我们只要祭司，我们不要君王。那什么意思呢？弟兄姐妹，我们的救恩取决于基督是我们的君王，同时他又是我们的祭司。因为基督是我们的君王，他可以管理我们，基督作为我们的祭司，他可以帮我们赎罪。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只有赎罪却没有基督做我们的君王，我们的生命是没有能力的，我们是没有基督在我们身上的能力使我们胜过残余的罪，我们没有办法。弟兄姐妹，我们如果只要君王的治理但是没有祭司的信祭，我们是没有办法得到救恩的。所以弟兄姐妹，诗篇122篇向我们呈现的是一幅非常美好的画面，是有关救恩的画面。圣殿和圣城是一个健康的教会，是不可或缺的两个部分。那弟兄姐妹，当我们看见这所耶路撒冷城一个复兴的图景，那我们也看到大卫的这里，他就继续来为耶路撒冷来祷告。大卫说，一所复兴的耶路撒冷城需要每一个来到他面前，来到这座城来敬拜的耶路撒冷的以色列人每一个人的祷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见 耶路撒冷城的复兴和个人的复兴，圣城的兴旺和个人的兴旺是连在一起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读到第六节，好，我们会有很多啊，在希伯来文里面有很多非常有意思的一些细节。那我们看到这个兴旺这个词，好，希伯来文啊，荷尔文把它翻译成兴旺，那它更直接的意思是安稳。如果我们读英文的版本，它把它翻译成 secure 是安稳、安全的意思。那有时候兴旺的概念是让我们停留在好像我们需要寻求果效，但是安稳它是内在的。弟兄姐妹，我们看到第六节的时候，那经文里面说你们要求为耶路撒冷求平安，然后说爱耶路撒冷的人愿你们兴旺。弟兄姐妹，这句话很有意思啊。那我们看到在这段经文里面，那作者用了很多的文字游戏。那我们看到这个求，好，你们求，它什么意思？在希伯来文里面是 sha'al， 好 sha'al。 那你注意它的发音，好 sha'al。 那耶路撒冷呢，好 Yerushalayim， 好，你看到耶路撒冷这个词有个字根是也是啊 shalom， 啊 shalayim， 是一个双重的一个平安。好，你们求 sha'al， 耶路撒冷 Yerushalayim。还有呢，好，我们也看到这里的平安，好，求平安的平安是 shalom。 我们再看到这里的一个兴旺，兴旺这个词叫 shala。 你们可以看见作者在这里用一系列的发音非常接近的词，我们从 shal shalom 一路 shala 音还有 shala， 作者在这里不是随随便便的，他把这个耶路撒冷的平安和每一个为耶路撒冷祈求祷告的以色列的平安，他们的安稳，圣城的安稳和信徒的安稳是连在一起的。所以弟兄姐妹，教会的安稳和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对教会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安稳是连在一起的。为什么？基督不只是救赎我们而已，他要不断更新我们。因为教会是基督荣耀的身体。弟兄姐妹，我们爱教会吗？我们有没有为教会祷告？教会的安稳和我们属灵的安稳是分不开的。弟兄姐妹，十七世纪苏格兰的长老会的一位改革宗神学家，叫 David Dixon， 他也是 Glasgow 大学的早期的一位神学教授，他也是最早一批对威斯敏斯的信条做解释的一位解经家。他说，我们若不爱教会，就不会为教会祷告。凡是爱教会为他的益处而努力的人，自己也必从中得益。也就是说，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不深深的爱教会，我们是不可能为教会来祷告的。大卫在这里告诉我们说，耶路撒冷啊，愿爱你的人兴旺，愿爱你的人有安稳。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是如何为教会来祷告？如果我们不爱教会，很多时候我们会有很多的祷告的事工没有做很好，但是我们祷告的背后如果不是出于对教会的爱，我们是看不到果效的。在18世纪，在第一次大觉醒运动的时候，有一群默默的为教会复兴祷告的一群人，是一群默默无名的妇女，他们组织了许许多的祷告会。这就是大觉醒的来临的前几年，他们有许多的祷告会。
他们真实的爱这片土地，爱教会，为教会来祷告。所以弟兄姐妹，你盼望教会的安稳，是不是充满秩序的教会？我们怎么样来爱我们的教会？弟兄姐妹，大卫告诉我们说，第七节他告诉我们怎样祷告的内容。他说：“愿耶路撒冷城中有平安，宫内兴旺。”好，我们看到这里两个词，城内跟宫内是不同的对象。耶路撒冷城有平安，我们看到秩序，我们也看到对安稳的需要。当这座城还在的时候，圣殿就在。为宫内平安，宫内兴旺，这个兴旺就是安稳，是跟上一节经文是同一个词，就是为宫内，就是君王的王宫，就是为君王和他的同工来祷告。如果没有耶路撒冷，就没有圣殿。大卫在这里要为耶路撒冷城祷告，他的重点为宫内的安稳、宫内的兴旺祷告，为君王的生命来祷告。在撒母耳记下第七章的时候，上帝与大卫立约的时候，上帝许诺大卫，你的后裔要永有远远的作王，但是有个条件，如果你的后裔离弃神的律法，上帝必会用人的杖和鞭来责罚他。弟兄姐妹，以色列人需要为他们的领袖来祷告，需要为宫内来祷告，为宫内的同工们来祷告。弟兄姐妹，看到大卫这里他的对象是非常的细化的。对我们来讲，我们要为教会祷告，也要为教会的同工们来祷告。有教会在，一个健康的教会就会使得道被宣讲，有基督被宣讲，有福音被宣讲，弟兄姐妹可以来到圣殿当中，可以透过耶稣基督，他们可以经历赦免，可以经历福音生命的改变。这是这位君王最喜乐很满足的事情。弟兄姐妹，有没有看到在第八节和第九节，这诗篇告诉我们，为耶路撒冷城祷告，为一个兴旺的耶路撒冷城祷告，有两个原因。第八节说，我们要为弟兄和同伴的缘故，为耶路撒冷城来祷告。为弟兄和同伴的缘故，为耶路撒冷求平安。弟兄姐妹，对我们来讲，我们周围弟兄姐妹的需要，他们属灵的需要是什么？他们属灵需要怎么样透过教会这个大家庭，使他们可以被接纳？弟兄，如果一个教会没有安稳，没有秩序，我们看到我们弟兄姐妹在里面也是很痛苦的。我们看到在第二节里面，第九节里面，经文给我们第二个原因，为上帝殿的缘故，来为耶路撒冷来求福。我们看到第一个原因是为同伴、为教会弟兄姐妹的缘故，第二个原因是为圣殿的缘故。因为耶路撒冷城还在，就意味着圣殿还在。因为圣殿是以色列经历与上帝的同在不可或缺的部分，使他们的生命可以不断的经历更新。一个健康的教会是让弟兄姐妹在这里生命可以不断的被破碎、被接纳、不断成长，也是他们不断经历恩典的教会。那大卫说，为耶路撒冷的平安，为耶路撒冷求福。那这个求福就是 goodness， 就是求耶路撒冷的美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到我们所看见的 耶路撒冷的美善是什么样的画面？我们所看见的教会的美善的画面是什么样的画面？我们希望我们作为弟兄姐妹，他的教会里面得到的福分是什么样的福分？是我们的亲子关系里面，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他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们是如何为他们来祷告？我们是如何为他们的品格来祷告？你希望的孩子将来成为一个什么样与属灵生命为导向的一个人？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看见他们生命中最真正的美善的画面？那第九节、第八节、第九节，我们看到这里还有一个变化。诗人说，从说到求，好，你们要求福，这个求是 seek， 是寻求。弟兄姐妹，这寻求就包括我们不是停留在说的层面，而是我们的行动上，我们的理智、意志、情感。是我们需要投入的。但是弟兄姐妹，我们到这里，我们看到一个健康的画面，我们也看到大卫对以色列的要求，他们的祷告。但是我们在以色列的历史上，我们看见耶路撒冷城并没有安稳，大卫自己犯罪，他的儿子所罗门也犯罪。我们看到罗伯安的时候，以色列就分成南北两国。我们再看到300多年以后，以色列南北国都被掳，南国的犹大也被掳。弟兄姐妹，我们看到上帝的应许是否失败了？并且我们看到这位君王大卫，他并没有真正的为耶路撒冷的安稳带来真正的平安。并且很多时候我们也没有办法给教会带来真正的安稳。当福音是告诉我们有一位君王，他是那一位真正的君王和祭司，他是真正的来爱耶路撒冷，他爱耶路撒冷的方式是要预备他自己在耶路撒冷受苦，在耶路撒冷被出卖，在耶路撒冷被钉十字架。弟兄姐妹，我们对教会的爱，我们对教会的寻求，我们不能够给带来教会带来真正的安稳，而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为耶路撒冷求福，他为耶路撒冷寻求平安，以至于我们今天的教会无论在怎么样的动荡跟没有秩序的情况下，耶稣基督他所求的福所领到的教会，他的教会是永远得胜的，是不会失去平安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到这位君王，他在马太福音23章27节里面，当耶路撒冷拒绝他的时候，他仍然走向耶路撒冷。他说，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你常常杀害先知，又用石头打死那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弟兄姐妹，我们看见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他是盼望他的百姓能够到他神的面前来，有真正的喜乐，而这个真正的喜乐是人跟神之间的敌意 被挪去，而这个敌意被挪去是要神的儿子他自己来承担这咒诅律法的后果。所以弟兄姐妹，这位君王是否是你生命中是你依靠的君王？你是否相信他在带领教会？你是否相信他给你带来的平安？他会继续的来保守你，来保守他的教会，在地上可以为他来做见证。我们且祷告。恩主，我们来向你心上感恩，我们感谢你，你爱你的教会，你差遣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世上，因为我们不能够爱教会的地方，你为我们真正爱了教会，这代价是你生命的受苦。恩主，你帮助我们看见这不配的恩典，因着你的救赎，我们可以成为教会荣耀的身体，使我们与你的团契、与你的相交的关系，成为我们生命中最大的满足。主，我们感谢你，我们真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门。